这里是新闻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五，端午节。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会晤拜登后说，俄乌战争将在谈判桌上结束。
美国发布宗教自由报告，布林肯表示，中共仍在犯种族灭绝罪。
美联储副主席表示，通胀高涨，没理由考虑暂缓升息。
香港恐不见六四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坚信迟早会有公正结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约秘书长施托尔彭贝格二号在华府和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事后发表谈话时，他认为俄乌战争将在谈判桌上结束。据 CNN 报道，施托尔滕贝格称赞美国对乌克兰和北约组织的支持，并强调美国每天都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施托尔滕贝格透露，他们还讨论了6月下旬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准备工作，届时欢迎拜登来西班牙与会。被问到目前是否已进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后阶段时，施托尔滕贝格指出，战争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必须为此长期做好准备。施托尔滕贝格说，俄乌冲突已经演变为消耗战，乌克兰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俄罗斯也遭受大量伤亡。至于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遭土耳其阻挡，施托尔滕贝格相信这件事会得到解决，未来几天他将和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和安卡拉的官员开会，找到团结一致往前迈进的道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满100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约有20%的乌克兰领土遭到占领和控制，换算下来约12.5万平方公里，比整个比荷卢联盟的面积来得更大。开战至今已有超过30,000名俄军阵亡。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1号，欧洲各地记录到4,712,784名乌克兰难民，已知最少有4,169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尽管美国新闻周刊二号指出，美国情报界在5月底的分析报告内容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4月份期间曾经因为晚期癌症接受治疗，但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军事演习，时间从6月3号到6月10号为止，显然是在和美国本月底主办的环太平洋演习相互较量。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今年年底前限制惰性气体出口，例如制造芯片所需的关键成分奶气，以加强市场地位。路透社报道，俄罗斯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加剧全球芯片市场的供应紧张。
美联储副主席布兰纳德二号说，面对高涨的通货膨胀，目前没有理由考虑于9月暂缓升息。布兰纳德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说，即使会导致美国经济放缓，美联储的优先要务仍然是降低通胀。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后，布兰纳德也说，升息取决于经济数据，必须等到夏季数据公布之后，才会于9月做成任何决定。布兰纳德说，短期内在6月14号至15号和7月26号至27号的两次会议中，各升息0.5个百分点，似乎是合理途径。另外，美联储在 COVID-19 疫情初期启动一项购买债券和不动产抵押货款证券以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如今也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于3月停止购债。布兰纳德对美联储处理通胀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他也承认，由于供应链混乱，导致需求很快就超过货物供应，使得物价高涨，美联储对此无能为力。美国4月通货膨胀略有减缓，但仍处于高点。
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爱荷华州 Story County 郊区的基石教堂外，二号晚上传出多次枪响，有2名女子不幸中弹身亡，嫌犯则疑似自杀。同一天，威斯康星州在一个墓地一名男子的葬礼上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这名已经下葬的37岁非裔美国男子奇， 5月20号在逃跑时被警方击毙，目击者说他手里拿着枪。此外，周三，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枪手在医院开枪，导致四人死亡。塔尔萨警察局长富兰克林说，凶手路易斯痛下杀手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背痛问题。当地官员说，他们发现路易斯写的信中说自己要杀害菲利普医生以及所有妨碍他的人。根据枪支暴力协会的数据，自从德州乌瓦尔德罗伯小学21死枪击案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20多起枪击事件。拜登总统说，国会需要通过法律来打击枪支暴力流行。
白宫首席新冠疫情事务官员周四说，五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最早有可能在6月21号就可以接种第一剂 COVID-19 疫苗，前提是目前接受审议的两种疫苗得到两家负责审批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批准。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协调员吉哈医生说，从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为州药店、社区卫生中心和联邦实体准备好1000万剂的疫苗。一旦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批准疫苗，这些疫苗就可以运送出来。一旦疾控中心 CDC 予以批准，就可以为孩子们施打疫苗。吉哈二号下午定下了疫苗授权时间表。美国食药署的疫苗顾问将在14-15号开会，审查辉瑞和莫德纳提交的数据，并决定是否授权。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批准这个年龄组的儿童使用 COVID-19 疫苗，由于5到11岁儿童的需求一直很低，因此还不清楚有多少父母会让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每年六四期间，中共加强各种管控。近日传出中共宣传部门发出的6月2号20点到6月6号8点封网安排的紧急通知，其中包括对有关六四相关敏感内容的监控。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明天将届满33周年。媒体报道，往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晚会恐怕已成绝响。随着香港大学拆除国殇支柱，香港 M 家博物馆移除六四相关作品，香港天主教会取消维持了30年的天安门弥撒等，香港人对于中国天安门大屠杀的记忆正在被抹去。不过，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坚信，死难者迟早会得到公正的结论。对于香港没有大型的纪念活动，他并不失望。张先玲认为，每个有良知的人，他心里的烛光不会熄灭。天安门母亲一号发表祭文，表示依法追究当年政府屠杀平民的责任是合法权益。他们提出真相、赔偿、问责3项诉求，将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发布宗教自由报告，布林肯说，中共仍在犯种族灭绝罪，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通用汽车公司的自动驾驶部门 Cruise 终于获得了批准，可以在旧金山开始对它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收费。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周四投票，决定向 Cruise 颁发无人驾驶的部署许可，这也是这家公司在开始商业化运营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之前需要跨越的最后一道障碍。 Cruise 的一位发言人说，在未来几个月里，我们将扩大运营领域，延长运营时间，增强向公众收取无人驾驶乘车费的能力，直到我们在整个城市能够实现全天候的乘车。 Cruise 将在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在旧金山的一些街道上以最高时速30英里的速度提供客运服务，并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1个半小时的客运服务。
Coinbase 首席人事官布洛克近日在公司官网发表博文，称为了应对当前的市场状况与正在进行的业务优先级调配工作，公司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延长对新职位和回补职位的招聘冻结时间，并撤回一些已经发放的录用通知。按交易量计算， Coinbase 是全球第3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这个公司于2周前开始放缓招聘工作，无独有偶，路透社3号报道指出，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他对经济前景有超级糟糕的预感，认为特斯拉有必要裁员约10%，并暂停聘用新进人员。马斯克5月31号晚间也曾向特斯拉全体员工发布电邮，要求所有人每周至少需进办公室工作40小时。邮件写道，如果你不现身，我们会认定你已经辞职。
Pinterest 公司周四下午宣布，它将收购由 AI 驱动的时尚购物服务 The Yes。详细的交易条款没有被披露，但公司说，这次收购将有助于在 Pinterest 内部建立一个新的战略组织，帮助推动公司内部和购物相关的工作，例如为购买者和零售商开发功能。随着人们线上购物方式的转变，Pinterest 着眼于改变平台的线上购物体验。虽然用户曾经依靠 Pinterest 的图片夹板来寻找灵感，但今天他们更倾向于来自创作者的内容、视频和高度个性化的资讯。 The Yes 是一家主要专注于女性时尚的初创公司，由电子商务资深人士、前 Stitch Fix 首席运营官伯恩斯坦和技术联合创始人阿加沃尔于2018年共同创立。这家公司利用 AI 和机器学习识别客户的审美偏好，然后根据客户的偏好提供专属推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6月3号，俄乌战争已经进入100天，战火在几个前线持续燃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已经相当于整个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和。请听报道。
乌克兰当局周四表示，乌军在乌南地区的赫尔松州收复了20座小镇和村庄。与此同时，俄军继续攻打北顿涅茨克，这是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州在名义上仍由乌克兰控制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连线对卢森堡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想象一下持续的战斗，前线延绵1000多公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相当于整个荷兰。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俄罗斯从2月24号开始入侵后攻占了多少乌克兰领土，但在俄军大举入侵前，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还攻占了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部分地段，而目前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顿巴斯地区。据卢甘斯克州长谢尔盖·海达伊说，俄罗斯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大约70%，城内开始爆发激烈的巷战。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的多数地段。乌军虽然控制着进入北顿涅茨克的主要道路，但俄军在集中炮火、猛烈轰击的助力下取得稳步的局部进展。一名乌克兰官员说，乌军希望在乌南收复战争初期丢失的一些地区，部分目的是为了拖住一些俄军。俄军目前的主要重点是攻占乌东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总统对战争做出这番评估的一天之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7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包括更为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以帮助乌军抵抗俄罗斯的入侵。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6月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了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表示，中共在新疆实施的种族灭绝罪行仍在继续，而台湾在鼓励宗教自由领域有明显的进步。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自1998年以来，每年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介绍和追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情况。布林肯周四在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时说，中共继续对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压制。自2017年4月以来，100多万维吾尔、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其他群体被拘押在新疆的拘留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包括毁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祈祷场所，对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就业和住房设置障碍。 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赛因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批评中国利用技术手段将新疆变成露天监狱。他说，中共政府继续对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共使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等先进的新兴技术对新疆露天监狱进行监控和控制。美国国务院的宗教自由报告还指出，中共也在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有关宗教神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神职人员效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多个宗教场所，同时还加大了打击宗教团体的力度。然而，布林肯说，宗教自由不仅受到美国宪法保护，而且也是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的一项人权，写入了国际人权宣言。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不仅是基本人权，在他看来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事项。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宗教自由，并与其他政府、多边组织和公民社会一道捍卫这项权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零售跟踪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拜登政府采取了缓解措施，但是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情况在上周仍然持续恶化。请听报道。
根据 Data Assembly 公司近期跟踪的13万家商店的数据，截至5月28号的一周，全国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攀升至 74%。 在这之前，截至5月21号的一周，缺货率从之前一周的 45% 飙升至 70%。 现在美国已有10个州的婴儿配方奶粉缺货率达到九成以上，包括亚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田纳西州、罗德岛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华盛顿州，而乔治亚州受影响最为严重，缺货率达 94%， 同一周前的 74% 相比迅速上升。而供应最好的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缺货率为 44%， 比前一周的 73% 的缺货率有所改善。在周三与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会议上，这些奶粉公司告诉总统乔拜登，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就预见会出现严重的短缺。力结石集团北美和欧洲营养部高级副总裁罗伯特·克利夫兰在白宫会议上告诉拜登，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由于雅培公司在二月份发生了一次召回事件，导致其在密歇根州斯特吉斯的工厂被关闭，该公司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的会议。而联邦的地方监管机构一直在采取措施，试图增加配方奶粉的供应。拜登政府援引国防生产法，动用了其规定的紧急权力，以加快配方奶粉的生产，并下令使用政府飞机进口原料和配方。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强调，它将放宽进口规则，一些城市和州正在地方一级制定相关规定，以防止价格欺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将实行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数十国家要求调查新疆虐待劳工行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OPEC Plus 同意加快增产，为拜登访问沙特铺平道路。
美国将实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拜登恳请国会批准常识性枪支限制。
美国贸易官员说，在对中国关税的审查中，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亚奇周四表示，由于美国和台湾对深化经济关系抱持着强烈兴趣，双方贸易谈判的进展可能会比印太经济架构更广泛和快速。比亚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新启动的印太经济架构与台美之间的会谈有相似之处，台美贸易谈判的目的是在具体经济问题上加强美台联系。他表示，我们渴望与台湾合作，拟出协定的范围从中小型企业、数字贸易以及劳动力等一系列议题都包含在其中。他强调，我们期待尽快开始，而当被问及与台湾的贸易措施是否可能比印太经济架构谈判更早取得成果的时候，他回答说，是的，这有可能。上周，拜登总统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架构倡议，目前共有14个成员国，但台湾并没有包含在内。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三随即宣布，将与台湾进行单独的双边贸易谈判。
据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二号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评估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可能变化，包括关税减免，以及把焦点转移到跟北京战略关切的新的贸易调查上。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寻求解决来自中共的长期挑战，并获得真正合理的关税结构。我们正在考虑一切。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我们再次跟中国进行长期的关系调整，重点关注一些主要的担忧，比如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他提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恢复了352项针对特定产品的最高25%的关税豁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关税。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对301条款关税进行法定4年审查，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分两批收集行业参与者的意见，分别在7月5号和8月22号结束。
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周四表示，将调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否恰当地处理了雅培公司召回婴儿配方奶粉的事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说，将调查食品药品管理局在雅培召回婴儿奶粉事件中应对措施，其中其是否恰当检查了这个公司在密西根州斯特吉斯的工厂，以及这个机构是如何监管雅培启动召回奶粉行动的。食品药品监管管理局局长罗伯特·卡利夫上周在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作证时承认，这个机构对事件反应太慢，并表示食品药品管理局犯了一些错误，加剧了全国范围内婴儿配方奶粉的短缺。他承诺将改革这个机构的食品安全部门，而这一部门经常受到批评。监察长办公室则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确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是否按照联邦要求对婴儿配方奶粉进行了检查和召回程序，预计这项审查将于2023年完成。
拜登总统昨天晚上在白宫发表讲话，恳求国会批准常识性限制法案，遏制让美国人民震惊的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拜登呼吁采取新的行动，让这些行动有助于打击枪支暴力。拜登还敦促国会恢复1994年对半自动速射攻击武器和大容量弹匣的禁令，这项禁令已经在2004年到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禁止攻击性武器，那么我们应该把购买攻击性武器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拜登指出，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上个月的校园枪击案中，枪手刚满18岁就购买了2件攻击性武器，用这些枪支杀死了19名学生和2名老师。另一方面，拜登也推动要采取其他行动，包括加强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制定所谓的红旗法，允许当局在有人构成威胁或者表现出精神不稳定时没收枪支一段时间，并加强安全储存法。纽约州议会已经在昨天通过加强半自动步枪持有条件的法案，把原本限制购买的年龄从18岁上调到21岁。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宣布，他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国会参议院的初选中 支持布莱克·马斯特斯。川普在宣布支持马斯特斯的声明中说，布莱克在边境安全，特别是灾难性的南部边境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数百万人正在从那里涌入美国，摧毁我们的国家。此外，他还将削减税收和监管法规，严厉打击犯罪，支持我们的军队和退伍军人。布莱克将为我们完全被围困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而战，并取得胜利。据悉，马斯特斯是一位风险投资家，也是科技界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巨头、在线支付服务商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的合作伙伴。川普今年早些时候还支持了这位风险投资家的另一名合伙人，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作者杰蒂·万斯，他已经在五月初的俄亥俄州初选中赢得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名。
据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私营企业的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是疫情时期经济复苏中增长最慢的一个月。ADP 昨天上午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五月份美国私营公司的就业人数只增加了 12.8 万人，远远低于道琼斯之前所预估的 29.9 万人和路夫特所预测的30万人。这一大降幅标志着五月份成为美国自2020年4月份大规模裁员以来就业数据最糟糕的一个月。 AT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说，虽然招聘需求仍然强劲，但随着4月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显示出放缓的迹象，而变化最大的是休闲和酒店业，这个行业受疫情限制的影响最大，在整个经济复苏过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夏季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这个行业在五月份只增加了 1.7 万新员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OPEC Plus 同意加快增产，为拜登访问沙特铺平道路，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2号，索尼宣布成立一家太空设备新公司，名叫索尼空间通信公司，致力于制造和供应一些设备，使轨道上的小型卫星能够通过激光束相互通信。新成立的公司于周三注册，目的是利用激光技术来避免无线电技术的瓶颈。索尼说，这些设备将在太空卫星和与地面站通信的卫星之间工作，但并没有说明它的太空设备何时商用，是否已有客户排队，以及资金问题等具体信息。当前大约有12000颗卫星在轨，随着发射成本的降低，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将迅速增加。目前 SpaceX 和亚马逊等公司正在建立庞大的近地卫星网络，以便把互联网通信传输到全球各地。索尼空间通信公司社长岩本公平在一份声明中说，轨道上使用的数据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可用的无线电波数量却有限。
美国网络电商巨头亚马逊周四宣布，将从即日起停止向中国的零售商供应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 Kindle， 并计划在明年关闭在中国的所有 Kindle 电子书店。这是美国科技企业撤出中国市场的最新例子。电子阅读器业务退出之后，亚马逊在中国的业务还剩下跨境电子商务、广告和云服务。美国网络服务巨头雅虎在去年宣布退出中国，美国软件巨头微软公司也表示要关闭其在中国的职业社交平台领英。微软在谈到撤离中国的原因时只是说，北京当局对科技企业的严厉控制构成了运营环境的挑战。
据 Business Korea 周四报道，三星电子已经更换了半导体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副总裁兼闪存开发部门负责人被任命为半导体研发中心的新负责人。同时，对于和台积电在世界代工市场竞争的代工业务主要高管进行了洗牌。在代工业务重组中，三星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半导体业务全球制造和基础设施副总裁将兼任代工制造技术中心负责人。此外， 内村制造技术中心副总裁被任命领导代工技术创新团队。通过改组，三星电子调动了存储半导体专家领导代工业务的核心部门。目前，三星电子的代工业务面临重大考验，它计划最早在6月份量产世界上第一个基于 GAA 的3纳米芯片。市场观察人士说，如果三星公司能够确保稳定的产量，它将能够改变全球代工市场的格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二号呼吁国际劳工组织成立调查团，调查中共在新疆地区涉嫌虐待劳工的事件，并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对这个调查团设限。请听报道。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联盟二号请求联合国分支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启动调查，查看中国是否遵守北京已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三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数十个国家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成立调查团，调查中国新疆地区涉嫌虐待劳工情势。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文件显示，该组织一个委员会计划星期四讨论中国对全球劳工行为的遵守问题。该组织二月份认为中国新疆地区的劳工受到了歧视。这次会议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前往中国新疆的历史性访问结束几天后举行。巴切莱特此行受到公民社会和美国等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批评，并促使维权人士和中国专家要求他从联合国职位下台。国际劳工组织若同意成立一个三方调查团，有可能让外界了解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遭非法拘留、虐待和被迫劳动的相关指控。至于中共当局则否认这些指控。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提到，当天召开会议的国际劳工组织委员会是由政府、雇主及劳工代表组成，将于下周就是否同意成立调查团一事作出决定。预期中国将在未来两个月内针对委员会的结论做回应。此外，美国旨在避免以侵犯人权手段生产的新疆地区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预计21号生效，届时将禁止进口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产品，除非能证明商品并非来自强迫劳动。对此，中共否认这些指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警告美方不得实施该法，否则将采取有力措施。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这部法案通过时获得了广泛的两党支持。两党议员一道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和一系列人权组织也指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沙特阿拉伯与其他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C Plus 二号同意扩大增产石油，以抵消俄国产油减少的情形，舒缓油价和通货膨胀上涨的压力，也为拜登造访利雅得的破冰之旅铺平道路。请听报道。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C Plus 二号宣布在七月及八月增产。媒体同一天报道，拜登总统计划在下个月内出访沙特阿拉伯，尝试修补两国关系，并可能以此争取降低本国油价以及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纽约时报引述白宫官员指，拜登计划出访欧洲和以色列，目前当局正在研究安排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间和计划。假如成事，他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王储穆罕默德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领袖会面。OPEC Plus 表示，已同意七月每天增加648,000桶。相当于全球需求的 0.7%， 八月增产量也类似，而 OPEC Plus 之前的计划是 到9月前的每一个月，一天增加43万2000桶。不过，有美国官员估计产量会在秋季继续上升，但可能不足以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压低油价。天然气、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将美国通胀推至40年以来最高位，也增加了选民对县政府的不满。拜登一号对记者说，只要按个开关就能压低汽油成本的想法，但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在食品价格方面也是如此。他提出，现在有很多关于能采取什么样行动的考量。俄罗斯迫切需要出售石油，因此他考虑设定价格上限，让俄罗斯石油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拜登还断言，政府的努力有助于保持油价不至于进一步上涨。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燃料和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已演变成了政治问题。民众普遍认为，民主党会因此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6月1号全国平均油价达每加仑 4.72 美元的历史新高，加州一些地区的油价已涨到每加仑7美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